啊，如同诸佛如来果地上一样。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毗卢遮那，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，啊，他们所得到的福利我们也能得到啊，他们会修啊，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也会修了啊，这个福利等同诸佛如来，百千僧中常得七宝居处，何况一世受用。啊，这个福报不是一生一世的，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，就看你这个念头能不能转过来。人有福报，智慧也开了，所谓是福至心灵啊，这福报现前了，哎，这个心思也灵敏了啊，智慧就现前了。佛教给我们福慧双修啊，实在讲那个慧就是觉悟，就是明白了，福是形式啊，这一下明白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你会开了啊，知道为一切众生是对的，是应当要做的，为自己是错的，是不应当做的，你这个智慧就开了。从今而后，起心动念，念念为众生，为社会，为人民，不会再有一丝毫的私心。这是你智慧开了。你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从早到晚，从年一到三十啊，无一不是奉献，无一不是布施供养，你这个福报多大青年法师这个注解，诸位自己去看啊，他住得很好啊，引经据典、嗯、请看下面经文。佛赐地藏，若未来世由住过往至婆罗门等，这也是先说恩能布施的人，遇佛塔寺，贺佛形象，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，供资银半，布施供养。前面这是讲布施贫困，这是悲田。这个第二段讲啊，布施塔寺圣像，这是敬田。那么先说能布施的人，再举个例子啊，说大家做这些修这些福，也是人人都有份啊，只要有真诚恭敬的心啊，来修布施，果报也如经中所说。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啊，今天我们造塔，我们建寺， 我们塑造佛的形象，将来得的果报会不会跟经上所讲的一样呢？当然是一样，但是布施的语言要通通具足才一样。如果语言不具足，经上所讲的福报你也得不到啊。前面所讲的那么大的福报，是以佛的慈悲心来修啊。容易得到啊。今天布施佛的他寺，布施佛的道场，那你首先要去观察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道，啊，这建道场我曾经跟诸位同学说过，自古以来不是说建了道场到处就找修行人了，不是的，那是攀缘，不能得福。应当怎么修呢？看到有真正修道的人，你才给他建道场啊，这个福报就大了。以你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，去成就他，这是真实的福报啊。在今天我们确实看到有一些道场并不如法了，不如法的道场几乎处处都有，道场建的富丽堂皇，里面不是半道啊，是几个人住在里面享福啊，住在里面造业。那我们这样布施供养呢，就帮助他造业，你还会有福吗？他造业是你帮助他造业，他堕落你也受牵连呢，要受累呀。到那个时候你再回谤三宝啊，地藏经上明明讲的，这个布施他寺塑造形象得福，我今天得恶报，佛讲的话不灵啊，你于是谤佛谤法谤僧，加重罪业，堕阿鼻地狱了。佛没讲错，你错会了意思啊。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，前面布施贫穷没有问题，这个地方布施他寺有问题，要有真正的修道人。怎样去布施供养呢？如理如法，这个地方两三个人修行，那给他盖个小茅棚就可以了。人少嘛，不需要那么大的场地嘛。换一句话说，道场的这个大小形式要适合他现前办道之用，这叫如法啊，如理如法啊。如果超过了，他这个地方只有几个人修行啊，建个很大的道场， 那个就是罪过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么大道场，如果里面只住了五六个人，天天打扫环境的时间都不够，你不就把人累死啊？他还有什么时间修行啊？我们见过很大的道场，庄严道场，问问他这个住多少人啊？五六个人。那整理环境怎么办法呢？十多殿堂门封起来，没有时间打扫，只有一年做个几次法会的时候打开，找一些信徒帮忙，平常没用处啊。这就是很不如法了。所以在现前这个时代这个阶段，佛门里面修福，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？培养弘法人才。过去能够啊布施是他是啊供养佛像有大福报，是因为社会大众啊对佛法都认识，都明了，都有恭敬心，福报才大。在佛门里面修福，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。古时候佛法普遍的能够宣扬，能够推广，社会大众对佛法都有认识，都知道尊敬的啊，这种尊敬超过对世间一切人啊。实在讲，这个信徒们对佛菩萨的尊敬超过父母，超过尊长。这个原因是因为古代帝王提倡，帝王认真的学习，佛菩萨是帝王师啊，人民对帝王尊敬，帝王的老师那当然是更尊敬。能有这份敬心，这就得福。把尊敬佛菩萨的心转变为尊敬社会大众，尊敬一切众生，这就是向佛菩萨学习。所以修这个福，福报就大了。那么现在佛法衰了，特别是最近200来，佛陀教育已经沦堕到宗教，社会大众对佛法的看法呢，迷信啊，看到这个寺庙啊，这迷宫啊，看到佛菩萨形象偶像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毫无恭敬心，不 但没有恭敬心呢，还帮助他造业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今天见这个他师造佛像，社会大众说你提倡迷信呢、啊？啊，这个哪里能修福呢？必须社会大众都明白佛法是什么，那都能够体会到佛法对于我们是有好处的。然后啊，你布施他寺塑造佛像啊，那就有功德了啊。所以这桩事情你能不能得福，看社会大众的反应，看社会大众的认知。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啊？所以真正要能够修福，必须要唤醒社会大众。建塔，塔里面是藏佛舍利的，这是纪念的，念念不忘佛祖的恩德了，教人知恩报恩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见寺，寺是什么？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，寺是办事的机构，办事的场所。啊，办什么事呢？办佛陀教学，佛陀教育。啊，这个场所啊，如果这个场所不是办的佛陀教育，不是办的佛陀教学，那就不能称为佛寺了。啊，塑造佛菩萨的形象，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返本报时，一个是见贤思齐。啊，见到菩萨像，见到观音菩萨，立刻就想到我对于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呀、啊！我要学观音呐、啊，要效法观音呐、啊！啊，那么凡是见到观音菩萨像，能不能升起这个念头？能升起这个念头，你照相福报就大了。啊，不能升起这个念头，你照相的福报就小了。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，立刻就想到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。就要想到这一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面的教训，用这个形象提醒我们呢、啊。如果不晓得这个意思，啊，见到地藏菩萨神像，啊，到那里去烧香，啊，去布施供养，求佛菩萨保佑升官发财，错了。迷信呐、啊，完全错了啊！你怎么会得福啊？那么由此可知，佛门里面修福，一定对佛法真正了解、真正明白啊！谁为社会大众去做解释的工作呢？这个就要一些真正明白的出家在家的这些大德，在社会上 讲经说法了，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真相讲清楚讲明白，让社会大众不至于误解，不至于曲解，而后你布施供养才有福啊！这是在先前我们必须要说清楚说明白的，不可以误会啊。啊，佛法里头绝对没有迷信，但是现在这个形象确实是充满了迷信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真正觉悟明白人啊，他的想法看法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。他所作所为对社会对人民对大众决定是真实的利益，所以佛法是教育，佛法是教学，教人断恶修善，教人破迷开悟，佛法教学的结果是帮助人离苦得乐。这个是世间最好的教育。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跟中国固有的传统集合成一起，变成中国的文化了。我们今天讲大乘佛法已经不是印度的了，跟中国佛法传统文化已经融合成一体了，已经不能够分割了，真正是叫水乳交融。今天在全世界讲佛法，中国的佛法了，不是印度的佛法，印度佛法早就没有了，佛法完全移居到中国了。释迦牟尼佛他的后人他这一个族在公元十世纪的时候，回教徒征服印度的时候，他们逃难了，移民啊，移到西藏，以后定居在后藏，没有再回去了。十一世纪移民到中国来了，在中国已经住了1000年了，1000年当然算是中国人了嘛，那怎么能再算是印度人呢？我们现在在外国住上10-20年，外国人承认是他们的公民了。这个释迦族到中国来已经住了1000年了，我们还不把他看作中国人吗？所以是全部移民到中国来了。今天讲佛法，中国的佛法，中国的大乘。现在印度佛法慢慢才开始复兴，从中国再传回去啊！印度人将来学佛法是中国的佛法，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实。大乘佛法可以拯救这个世界，可以帮助21世纪全人类得到幸福、和平、繁荣、 兴旺。所以我们要拓开心量啊，照顾自己也要照顾别人，自他不二啊，才能够得到整个世界永久的和平安定。如果我们有私心有偏见，那就没办法做到啊，真正要做到是爱人如己，爱这个世界如同自己家一样啊，才能真正达到全世界的和平啊，繁荣兴旺啊。那么这个底下讲啊，这是布施啊，特别要注意到的啊，决定不能够迷信啊。再看下面这段经文，是过往的当得三劫为地士身受圣妙禄，这是讲他布施所得的果报。这个三劫是三小劫啊，也就难得了，这福报就太大了。三劫为地士身，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，他到忉利天去做天王去了啊。所以有许多人读了这段经文懵懵懂懂啊，到处去建塔建寺去建佛像，啊，求着来生呢到忉利天去做天王啊，能不能做到呢？那要打很多问号啊啊。所以大家细细想想我刚才说的这段话啊，今天在佛法里面修福，提倡佛陀教育啊，这个才是真正修福啊。真正有这些热心的人士从事于这个工作，我们帮助他建立弘扬佛法的道场啊，我们要真正认识从释迦牟尼佛本身以及他的弟子，包括我们现在出家在家的这些佛门弟子啊，尤其是出家人，他到底是个什么身份，我们要给他定位，要给他肯定啊。他们所做的社会教育的工作者，这是他们的身份啊。他们从事的是社会教育啊，而且更难得的，他们是一个义务教育啊，讲经说法就是上授课啊。一般学校里面上课还有重点费呀，有工资可拿的啊。佛弟子这些出家人在外面讲经说法为大家授课，没有工资的，没有重点费呀，一无所求啊。所以是个社会教育义务社会教育工作者我们如果用这种眼光来看待，你就会对于这些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呢，真正升起尊敬之心啊。为什么呢？别人办不到啊啊，这个在一般讲他们是真正牺牲奉献 学的时候很辛苦，以后把自己学成之后对社会服务也很辛苦。一生当中永远过着清苦的生活，为社会大众做个榜样，做个好样子，帮助人觉悟啊。当然佛门里面也是龙蛇混杂，有真正发心好的出家人啊，佛的好学生，也有一些假借着佛门招摇撞骗的，欺骗信徒，贪图供养，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我们修福的人要有慧眼，要看得清楚啊。如果遇到贪图供养、欺骗众生的这一些不孝的出家人，我们也不必去责备他啊，我们不供养他就是了嘛，不帮助他造业嘛，这就很好了。希望他能够回头是岸。人哪有没有过失的？古人常讲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也。所以我们供养人要劝导他，提醒他，希望他回头。他能回头，能够修福，能够以自己的智慧身体真正从事义务的社会教学工作，这就是大布施啊。整个身心奉献给社会，奉献给人民，奉献给众生。我在北京看到有很大的招牌，上面是毛主席写的为人民服务，佛教就是为人民服务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绝对没有一丝毫私心，绝对没有一丝毫求报酬的这种心愿，这叫佛菩萨了。如果在佛务里面有占有贪图享受，那就是凡夫，那就不叫佛菩萨希望我们学佛的人对于佛经的意趣，这经上常讲深解意趣你解的浅还不够啊，深解佛经上讲的果报真实的，一点都不假得这个果报比如说你三劫做天王，就以天王的身再行布施佛家讲舍得了，你得的这个果报也要把它舍掉怎么舍法呢？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，不是自己独享，与一切众生共享，这个福报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 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，若能以此布施佛力回向法界，说是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得常为大梵天王。你看看布施的事，同样的并没有增加了，还是布施这么多事，这么多啊，那个心要不一样啊，福报就不一样啊。这个布施的福随着自己心量在产生变化，能把这些布施的福自己不要了，自己不享受了，愿意把自己布施的福报、修行的福报给净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去享受，自己完全舍弃掉了，是不是你的福报真的就没有了呢？不是的，更大。前面是三小劫，这是十大劫，常为大梵天王。你这个福报怎么会舍掉呢？舍不掉的，越舍越多啊。越施福越大了。这个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，真正明了事实真相，他才愿意做，欢喜做啊，决定没有吝啬啊，全心全力在做，一丝毫保留都没有啊。他懂得道理吗？了解事实真相吗？知道这个做法才是应当的，才是该做的。那么在这一节里面，青莲法师的注解注得很多，注得很详细。说明为什么要回向。这个诸位自己能看得懂，我们就不多说了。再接着看下面的经文。佛此地藏，若未来世有诸过往之婆罗门等，这一句都是讲能布施的人。那个等包括我们大家都在里面。欲仙佛他庙，或知金像毁坏破落，乃至发心修补。这一段时间教给我们，这个修补啊，旧的寺庙塔像，那个功德超过心境。这个道理在哪里？理甚深甚广啊！在我们现在讲的时候，旧道场有它历史的根源，有它文化的背景。他这个里面说了三个意思，第一个是人生，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啊，我们走进这个道场啊，真的自自然然就起见贤思齐这个念头，就升起这个心啊。 这个力量很大很大了。啊，像我们今天如果到庐山看东林寺，立刻就想到当年慧远大师在这念佛，在这成就。啊，尊敬的心，效法的心，立刻就生起来了。你心见道场没有这个能力啊。所以这个是修旧的功德了，超过心见。啊，第二个令他起心。啊，这个道场源远流长啊，自古至今代代不绝。啊，一个新道场建立，别人到那个地方去参访，还信心呢，总不如那个旧道场的信心坚固。啊，第三个呢，报恩。啊，报祖师大德之恩呐、啊，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啊。我们今天到苏州看到灵岩山的道场，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。啊，这一定的道理。啊，那么在海外，这些弟子们，你看看，只要有机缘，出钱出力，啊，把祖师的道场恢复。报祖庭之恩，啊，这就说明修旧的比建新的功德还要大。啊，与仙佛他庙啊，祖师的道场，或者与经像啊，经书旧的经书。那个价值高啊，旧的经书已经传了多少代了，你想想前面多少人读过，今天传到我们手上，我们读了之后还要传给后人，这一份的恩情呢、啊、你知道有多深呢、啊，啊，这是故旧超过新建呐、啊！啊，他这个里面有一份恩德感情存在其中。啊，这是新建的经书，这个道场新印的经书里头没有。啊，所以旧的本子有这一份恩情在里头。所以旧的东西要修补啊，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印刷这些纸张修补就不容易了啊，这个的确是西洋人的观念，旧了就不要了啊，就丢弃了。中国过去这些古书可以修补的，现装书啊，这个纸质非常柔软啊，在中国大陆印书最普通的毛边纸啊，我们今天诸位看的这个书道林纸啊，这种纸张能保持多久呢？大概能保一百多年啊，一百多年之后啊，这个书就变成灰了，变成粉了啊。你看到这纸张很好看，很漂亮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中国的毛边纸，你看到那个土土的，啊，黄黄的，软软的，没有外国纸张好看。毛边纸可以保存五百年，啊，比较考究一点的用莲石纸。现在不晓得大陆现状书里头有没有莲石纸了，啊，莲石纸非常软。 啊，过去民国初年上海哈同印的这个平协章是莲师制啊，过去比较好一点的书的时候都用莲师制来印啊，莲师制非常软啊，可以保存一千年啊，如果有损坏可以裱背啊，所以确确实实能够保存几千年没问题 啊，这是中国文化了跟外国东西不一样的地方啊，外国东西好看不耐久啊，中国东西不好看很耐久啊，所以这个修补旧的经旧的佛像，你看旧的佛像多少人拜过，多少人供养过啊，所以说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，这正确的观念啊，不要以为修补旧的佛像功德不大，建新的功德大啊，新的建筑的富丽堂皇。